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华人盛赞神韵带来希望与感动，一个善良青年的遭遇，接佛缘，从小所长到大老板。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自2009年8月25号开始，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连续进行了七场精彩演出，赢得各界人士的赞誉。许多华人观众也深受感动，并为中华文化得到弘扬而自豪。
叶雪海夫妇都是专攻专利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华人律师，两人观赏了29日下午场的神韵演出，感到节目特别好。叶律师表示，很多节目都在弘扬佛家的精神，以及真、善、美、忍耐等中国传统的美德。神韵取材于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创作《嫦娥奔月》《金猴降妖》等古典舞节目，再配以藏族舞、彝族舞等各族裔特有的舞蹈，汇总在一起，加上两位主持人带有幽默感的报幕，在两个小时的表演中，把中国的5000年历史及文化、民族风情介绍给美国的观众。叶律师夫妇认为，神韵的音乐除了传统的中国音乐外，结合了西方观众可接受的西洋器乐，两者融合得非常好，整体的音乐节奏明快，整体舞台的布局、色彩的搭配也十分出色。叶律师夫妇经常到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看表演，他们表示，从未看过像神韵这样直接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传播到西方的演出，他们觉得一般中国的演出欠缺能起到桥梁作用的安排，而神韵不同，其做法很容易让西方的观众接受，又传播了佛家的精神，对整合人类的道德起到很好的作用。叶太太说，美国也罢，中国也罢，犯罪率在升高，多宣扬真、善、忍是非常好的。叶律师觉得应该让他的朋友都来看一看神韵晚会，不光是观看神韵艺术方面的表现，在思想精神方面的内涵，神韵也是非常好的剧目。他表示，神韵的整个布局与设计、舞台设计及音乐的表演，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很好的典范。软件工程师程胜江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来美国后成为软件工程师，目前在维州教育系统工作。他观赏了神韵8月30日下午的演出，他表示，既欣赏大唐古丽的阳刚，也惊叹于仙女踏坡的精美。当被问到最喜欢的节目时，他响亮干脆地说，两个法轮功的节目。程胜江说，中共污蔑法轮功，可我看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 DC 练功是那么祥和，我看不出任何不好。他说，当我看到那个小女儿因爸爸受迫害而抽泣时，我就掉眼泪。他说，他本人也深受中共的迫害，流放多年。
王女士和朋友都在大华府的中国舞蹈班学习，非常喜爱中国舞。8月28号，王女士和朋友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第一次观看了神韵晚会。王女士说，大幕拉开，看到开场的第一个节目，开创5000年文明，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听到那个鼓点儿，好像都敲到了自己的心上，感到有一种冲击力。过了几个节目后才静下心来。王女士还说，神韵的演出风格和过去她看过的其他演出不一样，舞蹈音乐很优美古典，演员的表演很纯净，看舞蹈仙女踏波，感觉那些舞蹈演员们轻盈的就像天上的仙女。她还赞叹说，歌唱演员的功底很好，嗓音一流。河北人常小姐来美国一年了，在内华达州工作，上周来维吉尼亚州看舅妈，有幸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了神韵的演出。当被问及观看演出的感受时，常小姐反复说很美，这么美的演出在国内是根本看不到的。她说，看到神韵节目中众佛及菩萨从天上下到舞台的一幕，觉得就像到了仙境，就像遇到了亲人，禁不住的流泪。陈小姐从中国广西到美国5个月，星期天他看了神韵的演出， 陈小姐说，来美国后还没怎么见到过中国人呢，有幸看到神韵演出，她觉得演出中国味儿很浓，嫦娥奔月、金猴降妖，这些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很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得非常好。她觉得所有的节目安排、服装很有味道，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陈小姐认为节目表达的传统理念非常好。陈小姐说，她本身就相信好心有好报，只是时间没有到而已。她说，看了舞蹈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感触很深。好心人被迫害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但是结局让人看到了希望。陈小姐最喜欢最后一个节目，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天幕上的大轮令她想起轮回。她说，她相信缘分，觉得应该做个好人，她也是这么做的。看完演出后，陈小姐迫不及待地在中国网站注册的个人博客上讲述了看演出的感受，只提了一次法轮功，文章内容马上被删掉了。陈小姐说，她总算领教了大陆是怎么控制老百姓的。陈小姐原来并不了解法轮功，这样一来，她说她倒想看一下法轮功了。
2009年2月，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英娥门镇的村民。本村在外打工的厨师34岁的徐大卫，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四个监狱的8年折磨，最后被沈阳东陵监狱迫害得骨瘦如柴，精神失常，无法进食。徐大卫被接回家仅13天，就于2009年2月26号含冤离世。徐大卫是村里公认的好人呐，他从小到大都善良，村民们议论纷纷。徐大卫1997年学法轮功之后，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么好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就被监狱折磨成这样。当地百姓为徐大卫的遭遇痛惜义愤。徐大卫的女儿今年8岁，孩子出生时，徐大卫正在狱中遭受折磨。从出生就被剥夺了父爱的孩子，如今和爸爸匆匆相见，竟成永别。徐大卫的妻子池丽华8年来含辛茹苦，独自照顾全家，没想到昔日健康善良的丈夫，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被迫害得遍体鳞伤，撒手人寰。
徐大为生于1975年10月31日，老家在清源县英娥门镇，被迫害前是沈阳一家饭店的厨师。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按法轮大法真善忍要求修炼自己，本分实在，待人真诚，工作任劳任怨，周围的人都说他热情善良，聪明能干。徐大为的家乡人说他是公认的好小伙子。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后，徐大为去北京信访办和平上访，被当地派出所截回，在清源县大沙沟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5天，然后又被英娥门镇派出所和镇长林可俊带回镇上，用手铐铐在暖气管子上1天1宿，并暴打。徐大为被他们打得无法走路。为了世人不被中共谎言欺骗，徐大为用省吃俭用的钱印刷法轮功真相资料。2001年1月13日晚，徐大为、池丽华夫妇给池丽华的姐姐家看店，被非法闯入的沈阳市和平区胜利派出所赵春伟等人绑架，当时就对徐大为拳打脚踢。夫妇俩被绑架到610之后被分开，赵春伟等人扇池丽华耳光，用皮鞋打他的后背，并让他蹲了一宿。当时池丽华已怀孕，她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20多天，因怀孕才被保外就医。徐大为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没有通知家属。8年来，徐大为先后在沈阳大北监狱、陵园第一监狱、抚顺第二监狱、沈阳东陵等4个监狱关押过，因坚持信仰受尽各种酷刑， 被长期戴手铐脚镣毒打，上大挂，强行灌食，胶皮管子打，针扎，电棍电击等，并被折磨成胸膜炎，半腔积水，骨瘦如柴，精神失常，一度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在抚顺市第二监狱青台子监狱，徐大为坚持信仰，被戴手铐脚镣，从早6点到晚8点被关小号，吃不饱饭，这样的持续迫害长达几个月。8年来，徐大为的妻子和公婆、弟弟带着年幼的孩子往返辽宁的4个监狱去探视，常常被拒之门外。2008年正月初8，一个偶然的机会，家人终于在东陵监狱见到了徐大为。这是徐大为被转押到东陵监狱期间和家人唯一的一次见面。当时他被迫害得很消瘦，但精神状态、谈话、思维都正常。2009年2月3日，徐大为8年非法刑期满，家人来到东陵监狱接人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近1年的时间，30出头的小伙子徐大为已经被迫害得头发花白，骨瘦如柴，目光呆滞，不认识家人了。回家后，家人发现徐大为无法进食，整日咳嗽不止，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徐大为身上有多处电棍电击的印痕，手脚浮肿，右腿膝盖和脚踝处有伤疤，臀部皮肤坏死，呈黑紫色。徐大为被接回家后，蹲在墙角不敢动，家人告诉他到家了，别害怕，劝了半天他才坐到床上。经过家人的照顾，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说，监狱给打针，打精神病药，关黑屋，打我，用拳脚打。家人将徐大为送进医院，医院表示人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皮肤僵硬无弹性，这种身体不是1-2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期。徐大为从监狱回家不到2周，于2009年2月16日在医院含冤离世。徐大为和他的家人的遭遇只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冰山一角。在中共10年的迫害中，至少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酷刑洗脑，大批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或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成千上万的美满家庭被拆散，每个家庭的背后都有着悲惨的故事。我们呼吁正义的人们以各种方式伸出援手，关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共同制止中共的暴行。
明慧网近日发表胆沉的文章，题目是《接佛缘》。下面请听文章的全文。
2008年神韵新年晚会上，有一个舞剧《善念结佛缘》，说的是两个顽劣的小青年到一座破旧的寺庙里游玩，下雨了，年久失修的屋顶开始漏雨，一个青年唯恐雨水淋着了庙里的佛像，就脱下自己的帽子给佛戴上，脱下自己的衣服给菩萨披上，随后两个人在庙里互相靠着背打起盹来。睡梦中，庙里的佛、菩萨、金刚和天女都走了下来，有给他们指出衣着不整的，有教给他们做人的基本礼仪的，有开化他们对神佛的正念的，并且送给了他们一本书《转法轮》。两个人受到点化，决心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并由此走入了修炼。如今发生在天津的一件真事和这个舞剧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人们去深思。何雅娜是天津市大港区人，9年前她因做违法的事被劳教，在劳教所她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大娘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出来后还与大娘的儿子结了婚，很自然的她也和丈夫婆婆一起练起了法轮功。她感念大法的救度之恩，时常向朋友传颂法轮大法的美好，却不幸遭恶人诬陷，于2009年3月9日被警察劫持到天津强制戒毒所。在戒毒所，何雅娜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练功人， 处处事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前就和他相识的戒毒人员说，何雅娜和我们不一样。戒毒所的警察对何雅娜也颇有好感，他们让何雅娜领着戒毒人员编排节目，准备在6月26日世界禁毒日演出。何雅娜就把自己结佛缘获新生的感悟融入到节目中，领着大家表演结佛缘。审查节目时，现场的领导和警察也都看得很专注，一群失足堕落的年轻人在神佛的感召下善念萌发，结下佛缘。这时现场突然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景象，一个不断旋转鲜艳夺目的法轮呈现在会场中央。现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对于被中共无神论毒害了的人们，这奇妙的景象实在太震撼了。静默片刻，一个领导终于语调低沉地说了声很好。这件事在警察和戒毒人员中不胫而走，人们在悄悄地议论着。于是大家期盼着6月26日正式演出的那一天，盼望能再次目睹这一奇观。然而当这一天来临时，这场每年都要举办的例行演出却被取消了。演出取消了，可佛法能被取消吗？那偶尔露真容是天机的法轮能被取消吗？被中共邪党迫害了10年的法轮功不是依旧在民间传播着吗？1992年在中国传出的法轮功目前在世界上已经红传了114个国家和地区了啊。转法轮也被译成38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了啊。有缘的中国人啊，您什么时候才能与法轮功结上缘呢？
胶东半岛的一位派出所所长，在待遇优厚、薪水也高的情况下，却依然辞去了所长的职务，转行经商，这是为什么呢？下面请听从小所长到大老板。
在胶东半岛有这么一位派出所所长，他的母亲修炼法轮功多年了，在母亲身上，他不仅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更是对母亲修炼后变得善良、祥和、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行感慨万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对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常不满，他内心清楚地知道法轮功绝对是正的，是中共在抹黑法轮功。他一边为母亲的安全担忧，一边一如既往地支持母亲修炼。然而派出所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打手之一，每当上面分派他去打抓法轮功学员时，他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对这种差事不愿沾边，要是不得已去了，也是尽量默默地保护学员。他曾对手下说，无论怎么样不能打人。在母亲的劝导下，他渐渐明白了，去打去抓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对好人、对佛法犯罪啊。在富庶的胶东半岛，派出所所长是个肥差，不光待遇优厚、薪水高、隐形收入更高，他权衡再三，实在不愿再参与迫害，就毅然辞去了所长的职务，转行经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这样做太吃亏了。善待修炼人，福报也相随，抛弃了短暂的眼前利益，选择了良知正义，得到的是上天的赏赐。几年来，他的经商业绩如有神助，蒸蒸日上。现在他已经成了人人羡慕的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了。